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400年前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永不失信。愿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接下去来读第三大段的经文。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就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的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第三个大的方面，摩西之怒。摔石板，焚偶像，立位，横刀，除奸勿近。这段经文包括三个事件。第一是摩西下山回营，面对众人发怒，摔碎石板，打碎偶像，还叫人喝有偶像灰烬的水。第二，摩西批评亚伦，亚伦推诿责任。第三是摩西招聚立位人诛杀叛徒，有两行字特别刺眼，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怎么会是这样？神不是不追究了吗？不，神是在等待百姓悔改。摩西深知祭邪的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若是百姓还陷在罪里，神必要追讨。摩西向神求了情，暂缓了神的刑罚，他心急要做的是把百姓的罪除掉。摩西手中的石板两面都写了字， 表示神的律法完全无可加添。两块板上都写着神的诫命，一式两份。摩西作为立约的中保，把双方的文本都带来，准备将来放在会幕圣所中的法柜里，当神与人相会的时，以此为凭。神要按约施恩，人要按约尽责。摩西下山呢，众人应该很远就能看到他和他手中的法板，众人也早知道他会带着神的法板回来，所以人们应该马上意识到自己违背了律法，立即停止宴乐，请摩西传达神的旨意才对。可摩西都走到营前都能看清金牛了，说明已经很近了，而人们还在唱歌跳舞不思悔改，他能不急吗？摩西在众人面前摔碎了石板，不仅是发易怒，更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表示神与人的约被他们的罪毁坏了，无效了。接着把金牛焚烧磨碎，撒在水里让以色列人喝，这表示毁去他们与假神所立的那个约，让众人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众人的反应如何？虽然有人悔改，但也一定有相当多的人抵挡，甚至叛乱，蔑视摩西的权威。所以摩西又去质问亚伦，因他是始作俑者，他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并且督责百姓回头。可亚伦的回答呢？避重就轻，语焉不详，百姓越加放肆了，一而再，再而三，三劝不回转呐，真是应着镜像啊。摩西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呼召所有属耶和华神的人出来为真理而战。同族内腔的确让人痛心，但是毒蛇噬首，壮士断腕，危急关头不徇私情，大义灭亲，这别无选择啊。这也是一招险棋。根据民数记3章39节的统计，立位支派一个月以外的男丁只有20000多人，其中能拿刀的不过10000把人吧。在以色列600000男子中，这算是微乎其微，怒跑会惹祸上身的，全族覆灭啊。只因摩西是代表神对罪实行审判，一正压百邪，立位拔刀，全营震动，歌舞戛然而止，人们都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反省去了。这时仍然留在外面和摩西叫板的是应着镜像死不悔改的一小撮作恶分子，这3000人是百万民众中的少数，屡劝不改，受刑罚是咎由自取。想想当时的场面吧，何等惨烈啊。这是神的审判的预表，要做属神的人必要先对付罪，若不在自己的罪上悔改，都要灭亡，都要与神隔绝。这段经文中有两节特别重要，首先在26节，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在爱神和爱世界上没有中间道路，我们必须选择，没有妥协调和的路可走。我相信亚伦一定也站了出来，幡然悔悟，勇气大增，不再畏惧聚众闹事的人多了，颤颤巍巍的举着刀上了街。摩西在神的面前为他恳切代求，他的罪才得了赦免，不仅和利未人一起做了神的祭司，还格外蒙恩领受了大祭司的位分。其次在29节，你们要自洁， 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出埃及记中第四次提到自洁，第七次提到归耶和华为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对自己身上的罪敏感，与老我较力，攻克己身，叫神服我。这样的时候是痛苦的，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刮骨疗毒的勇气，让我们做属神的人，得着他所赐的福。接下来我们读下边这段经文从三十节开始，请。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四，使者之恩。赎罪签向福地，子民上路改过许成。摩西在营中铲恶除奸，清理门户之后，再次上山回到神面前谢罪复命。他的心情非常沉重，知道罪大恶极，理不容赦。他张口说出这个和合本翻成爱的这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当中表达既是叹气，又有我求求你了的意思。第32节，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在原文中是仅有的作为条件从句的上半句，而没有主句。和合本翻译的时候用删节号来表示，能想到当时摩西心情极为激动，声音哽咽，说不出话来的那个情形吗？这点点的删节号是他眼中的泪水呀。他宁愿舍弃自己在生命册上的名分，换取亲人同胞的救恩，情辞迫切，感人肺腑。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为别人的罪代赎的观念。神的回答很干脆， No， 谁的罪谁承担，每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一个罪人没有办法为另一个罪人赎罪。神呢，也没有完全拒绝摩西的请求，他给了摩西新的使命，给了以色列新的机会，就是让摩西带领百姓往神为他们预备的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去。虽然神警告他必追讨以色列人的罪，但神实际上给了他们时间，让他们可以洗心革面，戴罪立功。更宝贵的是，神应允了，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属神的人最大的福气，就是神要亲自指引我们的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相信他，彻底顺服他。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别人也不能为我们代赎，神却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羔羊，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赎罪。 救主耶稣让我们枷锁脱落，心灵释放，穿上义袍与神同行，这样的恩典何等奇妙。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必亲自指引他的路。记得有一次，教会的一个弟兄因为得了心脏病，需要打开胸腔做大手术。我问过他的妻子，手术成功率是多少？答，大约 90%。 成功率高吗？看你从什么立场上看，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啊，换了你自己 99% 你也会嫌不够高啊。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被狗咬了，他恐惧了两年，因为说狂犬病可能潜伏两年，发病率是1/1000，但死亡率是100%。你想，做妻子的能不紧张吗？我和师母去医院看他们时，手术刚开始，我们和姊妹一起祷告，发觉他很有信心，很平安。他告诉我们，神已经借着诗歌对他讲话了。清早4点钟，他独自赶来医院，拿着先生的手机，开着先生的汽车，听着先生的电台，想着先生的心脏。10分钟里，穆迪 Radio 穆迪电台播给他2首歌。第一首唱到 You are the maker of my heart。 第二首唱的是我要传扬耶稣的故事，这福音深印我心。多么奇妙，神知道他心中的担忧，神掌管这一切，神不仅应许医治弟兄的心脏，还把病好后继续传扬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他们，在神的手中100%。我们听到这些都大得安慰，相信神已经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心里不再忐忑，充满了感恩。我们知道，虽然基督徒也有生老病死，但是在神手中既平安又稳妥。走神所引导的路是人生最大的福。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有形的金牛随已摧毁，无形的金牛依然存在。耶稣也曾在旷野40日被魔鬼同样的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引诱试探。主耶稣的榜样是以神口中的一切话来击退魔鬼，行走义路。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在神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远离罪，亲近主，做专心仰赖神的人，神必亲自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投靠你，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求你使你的脸光照我，凭你的慈爱拯救我，使我能够靠你的恩典胜过试探，全心全意来跟随你。哦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你树上的枝子，求主将我们修理干净，叫我们为福音多结果子。我们愿意把自己再次献在你的坛前，求你差遣，求你使用，愿你美善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